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愿我每天都从神的话语得着更新和滋润，愿神赐我们智慧悟性，可以学习他的律例，得知他的法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4到12节。以赛亚书53章4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宝贵十架》。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下上
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是这地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
三章四到十二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53章4到12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经文说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53章第5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这就是耶稣。迈克尔·布朗是在纽约长大的犹太裔孩子，对属灵的事并不感兴趣。他的生活重心是要成为乐队的鼓手，同时他也深受滥用药物的困扰。然而就在那时，有些朋友邀请他去教会，在那里他感受到关爱以及人们关心的带导。经过短暂的信仰挣扎后，迈克尔接受了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对一名顽固刚愎的犹太裔少年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天，他对父亲提起他听过旧约圣经里的经文描述主耶稣。他父亲不禁感到怀疑，问道：在哪里？迈克尔打开圣经，翻开以赛亚书53章，他们一起读。随即迈克尔高兴地惊呼：就是他，这就是耶稣。的确，这就是耶稣。布朗今天已经是一位圣经学者及作家，当时他借着众信徒的帮助及圣灵的引导，他认出以赛亚书53章所记载的弥赛亚，他经历了救恩。 这救恩改变生命，饶恕罪，并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所有信靠这位多受痛苦之救主的人。耶稣就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这位唯一能改变我们生命的耶稣，圣经已经向我们显明。神啊，我认不出耶稣是救主，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却还需要明白他不仅如此，借其他人或借着圣经，请教导我如何更明确地认识耶稣是谁。神的灵借着他的话语改变人心。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今天我们思想这就是耶稣这个题目。神造人给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凭指纹来认人是不会错的。而耶稣基督的指纹就在圣经里，什么意思呢？旧约圣经对于耶稣基督主要的预言有70多处，叫我们可以凭着这些预言认出他来。神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愿意开恩把他的知识与我们分享，向人指示。阿摩斯书3:7，经文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以赛亚书55:10-11，神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药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人的话有着作为人的限制，说了结果没发生，也没有效验，但神的话必定应验，因为是出于全知的神。神借着圣灵在圣经作者心中运行感动，借着人的口说出未来必成的事。启示录19:10，经文提到，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而彼得前书1:10-11，彼得说，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整本圣经预言的中心是指向耶稣基督。路加福音24:44，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到了使徒行传1:16，彼得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先知在旧约预先告诉我们新约将要发生的事，使徒在新约告诉我们旧约所预言的事是怎样成就的。有人以为圣经只是在讲犹太人的历史，这是很肤浅的说法，因为我们读经不是单单从字面来看，更是从灵异来看。哥林多后书3:6，保罗说，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里的经意也翻译作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整本圣经预言中心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经不只是记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是要我们知道神在永世中为罪人预备的救恩是怎样在历史中成就的。 这样神的预定、神的预言、神的预告、神的预表、神的预备，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他要怎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里，这些事在旧约圣经里都已经记载了。凭着这些指纹，我们可以认出基督来。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主耶稣对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马太福音11章13节，经文记载：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预言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先知，他把旧约众先知对基督的预言做了总的归纳，并且亲自为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1章29节记载：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在众人面前把基督介绍出来：你们看，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就是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神所预定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约翰福音1章32节到34节，施洗约翰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10章40节到42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早在创世纪3章，神就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预言，也就是他救赎计划的重要内容。创世纪3章15节，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女人的后裔就是一个宣告。根据旧约圣经神后续的应许，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是以撒生的，而不是以实玛利生的。希伯来书11章18节提到，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基督是出于雅各，而不是出于以扫，因为雅各是神所拣选的。基督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创世纪49章9到10节经文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就是赐平安者的意思。到了耶利米书23章第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到了马太福音1章，就清楚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1章16节，马太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所熟知的弥迦书5章2节，先知弥迦预言基督要生在伯利恒。弥迦书5章2节经文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先知以赛亚预言受苦的仆人，以赛亚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诗篇预言，他被人用30块钱出卖，被人用假见证控告。诗篇也预言他被钉十字架的情形。诗篇22篇16节，诗人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尽管大卫那个时代还没有十字架的刑罚，但神的灵借着他的口说出以后必成的事。果然，耶稣基督被交给人钉十字架，铁钉扎了他的手和他的脚。神的话在大卫口中，以至于他说出他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样的话。神预定了这些事，按照他的定旨先见，借着先知预言了这些，先知准确无误地讲出，到了时候满足，神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尽都应验了。神在旧约借着先知预言基督的来到，并且借由律法中的献祭的礼仪和其他的礼仪来描述他的工作，这些就成为将来美事的影儿。比如以色列人的正月又称为尼散月，他们要过逾越节，这是神的指示。神吩咐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当神所定的日子来到，他们就把逾越节的羔羊宰了。这羔羊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是1岁的公羊羔。宰杀之后，要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耶和华神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就越过那门，不让灭命的进以色列人的房屋，击杀他们。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就预表基督的受苦。十字架上有主耶稣的血迹，他的头被戴上荆棘的冠冕，这些事旧约已经预表和预言了。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不可用水煮，要用火烤。为什么要用火烤呢？表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地狱永火一般的刑罚。神爱我们，连他的爱子都不吝惜为我们舍了，为要领许多后嗣一同进入他的家，为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加拉太书4章4到5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犹太人只要虚心读旧约，必然会发出惊呼：这就是耶稣。有一位专门向犹太同胞传福音的宣教士，有一次他问一位犹太敬虔的老妇人，他说：老太太，我问你，当你守逾越节的时候，羔羊在哪里？老太太说：我们没有羔羊了。为什么说没有羔羊了呢？因为自从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就没有逾越节羔羊的献祭了，因为没有够资格的祭司在神指定的地方献祭，所以2000多年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只能够用别的方式过逾越节。向犹太同胞传福音的宣教士说：没有羔羊就没有逾越节。老太太，你怕我改变你的信仰，事实上我把信仰还给你了。亲爱的朋友，人的罪怎么能够被赦免呢？神是绝对圣洁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是因为他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你代替我，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先知以赛亚远远看见受苦的基督，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代替了我们，神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 承受像地狱那样的苦，使我们从神的烈怒和永远的灭亡里被挽回过来。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位在自己有生命的圣子基督，有权柄把命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彼得、雅各、约翰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山上他们亲眼见过他的威容。彼得说，这些事不是乖巧捏造的虚言。今天很多宗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传说上，相传是这样这样这样，这个传说可信吗？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它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旧约预言基督，四福音应验基督，书信说明基督，层层相连，环环相扣。所有的预言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没有可以推测的现象，所言明之事绝不含糊的，尽都在所指定的时间随着发生。因为是出于神，他从古时指明，从上古述说。亲爱的朋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当你认出耶稣是谁，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你接着要做的就是到他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罗马书10章12节到13节，保罗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你因为认识他而求他，你今天就得救，神的应许必不落空。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恭敬地回答爱你、为你舍命的救主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很多人不认识你，不知道你向着我们的怜悯心肠，求主赐我们智慧悟性，使我们明白唯有认识你，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我们才有最美的盼望。我们为每一位有机会读经的人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为所有今天在你面前觉知的朋友祷告，你是灵魂的大牧人，你必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主啊，愿你赐福每一位听见今天这篇信息的朋友，你继续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